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又到神传文化的节目时间了。我们在这几期节目中探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真正意义。前两次我们谈到了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人无完人，善恶同在。《水浒传》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通过刻画一群好汉的群生相，把善的一面给予肯定和强调，把恶的一面给予规范，即为道亦有道。然而在大的时代背景下，特别是所谓乱世里，人的善行的善果未必能够抵消恶行招致的恶果。人做什么事都是离不开善恶有报的天理制约。如何才能多行善事，抑制自己身上的魔性呢？那就要走上一条修炼的路了。第三部名著《西游记》正是讲述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。《西游记》是一部深得老少喜爱的文学巨著，世人爱看《西游记》，多不知它所蕴含的，也就是作者特意要表达的实质。《西游记》问世以来，其主旨极少有人提及，只把它当作一部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来看待，并不是吴承恩刻意要隐瞒什么而故意写的隐晦。《西游记》所表达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，只是人们都没有站在修炼的角度上去领悟，只顾欣赏那些千奇百怪的妖魔鬼怪和变幻奇妙的故事情节，而没有深一步的思想，作者借以表达的用意究竟是什么？故事围绕着唐僧西天取经的经历展开，其实这已经告诉了人们，讲的是修炼的故事。唐僧取经前的身世和经历也属修炼，同时为他取经做了全面而完整的铺垫。孙悟空所展现的诸多神通，对于修炼有素的人来讲并非妄言。天机是不能随意示人的，所以吴承恩就用一个至为含蓄的方式把它表达了出来。看孙悟空初随唐僧时杀的六个强盗的名字：眼看喜，耳听怒，鼻嗅爱，舌尝思，意见欲，身本忧。这一回的题目却是心源归正，六贼无踪。再明白不过了，六贼者正是僧人所要做到的六根清净。哪六根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者也。而要做到这一步，也只有归正了心之后才能达到的。人修炼是相当苦的，没有金刚不动的心智是圆满不了的。有许多僧人终日在那坐着，就是打坐念经，别人根本不可能感知到他内心境界的升华，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修炼。他在打坐、念经、修心性的过程中，就在归正着自己，就在清理着六贼。要想表达出来，表面看来也是很简单的法理，可要做到这一步，却是要不断地加强修炼的信念，不断地清除来自自身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干扰。吴承恩怎么告诉世人的？就是孙悟空对六个强盗的打杀，具体形象。只是人们太看重我们这个表面世界的幻象了。本来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。吴承恩创作《西游记》 真可谓煞费苦心。唐僧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，表面看来光怪陆离，变幻万千，实则难难都是考验，难难都是针对修炼者的人心而来。不经女儿国，怎么去除色欲之心？没有六耳猕猴，怎分得清真我假我？取经路上所遇人也好，妖也罢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都是如来佛特意安排好的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修炼者心定意坚，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，就一定会走向圆满。我们如果把师徒四人看成一个修炼人的几个方面，似乎更能窥探作者的用意。修炼界特别是佛教中讲所心缘收一马，所谓收服心缘一马，把自己那颗浮躁不安的心静下来，进而达到定的程度。而心又是最不易捉摸的，最复杂的东西，它几乎包含了一个人的一切。前文所提心缘归正，六贼无踪，说的正是一个人的心正了以后，六根自然就会清净。所以以喉喻心，正应心缘。佛教主要讲了一个空的理论，悟空之名用在心缘上再恰当不过，锁住了心缘，自然也就收复了一马。一马既是指唐僧的坐骑白龙马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一期神传文化节目的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我们再来了解八戒和唐僧作为修炼人的形象特征。再见。